美韩声明维护印太安全，抨击中共抗武动机。一月内痛失两将，哈里斯首席发言人年底将辞职，最强暗示川普要再选，爱这个国家就别无选择。脸书为谁带风向？推特脸书同开闸，删除近千中国账户。明尼苏达州报告美国第二例奥密狂病例，避免关门，美国会达成协议，提供政府运作资金。俄军反卫星碎片令马斯克紧张。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防部周四12月2号斥责中共，发誓要对抗中共在亚洲的潜在军事威胁，并警告说中共可以躲过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高超音速武器，已经加剧了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而美国将会与韩国共同维护印太安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与美国的首要盟友韩国的年度安全会谈后，发表了对中共的严厉评论，同时指出华府及其合作伙伴无论是在军事上定是在信心上，正在应对压制正在壮大的中共军队。奥斯汀表示，中共认为亚洲大部分地区是他们的势力范围，但亚洲地区的其他国家警告说中共的干预模式和武力行动是令人反感的。奥斯汀的评论针对的是中共7月进行的高超音速武器试验，尽管中共坚持说是这个是一个空间飞行器测试而不是导弹，但是专家们说这种武器系统显然是为了躲避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奥斯汀说，我们将继续保持防御，威胁来自中共对美国盟友的一系列潜在威胁。美国和韩国的国防部长在今日表示，他们还将审查和更新威胁朝鲜的方法，他们强调将使韩国的区域作用越来越大。美韩的联合声明首次肯定了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而就在一日前12月1号，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发表讲话，暗示中共对台湾的入侵将对日本构成危险，而日本亦将做出防御。继副总统哈里斯的通讯主任艾蒂恩在11月18号宣布即将请辞后，哈里斯幕僚团队再传异动，资深顾问兼首席发言人桑德斯计划将在年底辞职，而白宫发言人萨基今日亦暗示哈里斯办公室还会有人离职。据福克斯新闻台报道，哈里斯的民调支持率持续走低，共和党对他的能力亦有诸多质疑与批评。在通讯主任艾蒂恩率先宣布请辞后，不到一个月内，哈里斯的首席发言人桑德斯表示亦将在年底辞职。现年31岁的发言人桑德斯在去年大选期间和政府过渡期间为哈里斯工作。桑德斯曾陪同哈里斯在国内外观察出访，并参加与外国领导人的双边会谈，并且是哈里斯的首要辩护人。哈里斯在处理美国投票权等错综复杂的议题，以及解决中美洲北三角国家的非法移民的问题时，桑德斯担任哈里斯的幕僚。桑德斯计划在年底辞职，亦让哈里斯在一个月内连失两大仗。萨基在今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暗示了哈里斯办公室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离职宣布，这个亦让他与拜登不合的传闻扑朔迷离。之前一名知情的白宫官员表示，外界忧心哈里斯欠缺充分准备，职务定位不明，导致他遭到边缘化。目前桑德斯没有立即回应评论请求。川普2024年是否会再出马一直众说纷纭。每日邮报在12月1号报道，川普在受访时表示爱这个国家就别无选择，而这个亦是他卸任后最强烈暗示2024将复出的讲话。川普在佛州自家接受英国新闻名人法拉吉采访时说，我爱我们的国家， 如果你爱这个国家，你就别无选择。川普说，我的人生本来万妙无比，但是我亦喜欢那件事，因为我能够帮助大家，这个亦是我做那件事的原因。我认为未来你仲会好快乐。他说，共和党人络绎不绝到他海湖山庄家中，要求他将他们当作2024年的副总统人选。报道指出，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史考特和前国务卿蓬佩奥都曾到海湖山庄和川普相处，因此被列为可能的副总统人选。川普提到，9月的时候唯一可以阻挡他2024年出来竞选的是医生打来不好的电话。川普说，事情都可能发生，但是我现在好得很。每日邮报报道说，媒体早前报道他的助理群都劝他明年其中选举过后再正式宣布参选。他的助理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挡住他在八月阿富汗局势的时候想复出的念头。因为这样会将大家的注意力挪开，不去关注明年的其中选举。此外，提早宣布竞选会让募款更加复杂，提早表态亦可能让民主党改变其中选举策略。焦点集中在川普候选人身份上，会刺激民主党团结选票，这样反而不利共和党的选情。因此圈内人纷纷劝他稍安勿躁。川普前顾问海利安康威说，川普一直提醒共和党内有意2024年参选的人，他还未有决定是否会亲自出马。至于川普亲自出马已从意愿转为急迫，是因为国家现在的情况让他太失望。川普亦认为，一旦他出马，其他共和党巨星会自动退出，不会出现党内战争。上周四，川普猛烈抨击主流媒体，指责媒体忽视了关注美国城市激增的犯罪。而在11月30号，川普还呼吁民主党领导人积极动员国民警卫队打击犯罪浪潮。脸书和推特相继删除大量来自中国的大风向假消息账号，而台湾专家指出，为了赚取广告收益，脸书已经成为被境外可操作认知的平台。台湾学者呼吁政府监管平台立法收税。据路透社报道，脸书所属的元宇宙平台12月1号宣布，已经删除600多个来自中国的假消息账号。这些账号都涉及散布自称是瑞士生物学家威尔逊·爱德华兹指控美国干预大流行病溯源调查的言论。脸书表示，假账号的受众人群是美国和英国的英语用户，以及台湾、香港和西藏的中文用户。脸书还透露，这些账号可能与中国四川沉默信息技术公司有关联。除了脸书，12月2号推特亦删除2048个中国相关账号。这些账号都涉及放大中共关于新疆维吾尔族人待遇讲法。针对社交媒体假消息泛滥，台湾人工智能实验室创始人杜奕瑾11月28号表示，台湾是全球假消息活跃度最严重的国家。在亚洲，脸书使用者最活跃的地区就在台湾。而最大的广告支持者却来自中国，而中国人却不用脸书，这样这些广告又是给谁看的呢？杜奕瑾指出，当前的脸书已被境外公司当作可以操作认知的平台，但身处在台湾的脸书使用者似乎浑然不知。台师大大众传播研究所教授陈炳云指出，数位时代，谷歌、脸书可以控制人们能够看到什么或看不到什么，形成了威胁媒体能够影响民众政治根基的现象。好比威权时代的掌权者只是社交媒体控制的目的，从政治性变成经济性。12月2号由台湾学者组成的新闻民主与平台议价论坛指出，台湾的媒体因谷歌及脸书瓜分了台湾国内约 80% 的数位广告，而使经营陷入困境，严重影响了台湾的言论品质与公共利益。他呼吁台湾政府调查跨国平台与媒体间不透明的商业交易，要求跨国平台付费，支持台湾社会发展优质新闻内容，并建议对跨国平台业者征收相关税款。 明尼苏达州公共卫生部门今日12月2号证实，最近从纽约市返回的一名居民出现了似乎是奥密狂病例的症状，这个亦是美国报告的第二例奥密狂病例。而这个患者曾前往纽约市参加11月19号至21号在贾维茨中心举行的动漫纽约2021年大会。纽约州长海西胡楚12月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纽约州没有确诊病例。纽约卫生专员玛丽巴塞特博士说，这个新变种可能已经在纽约州的某个地方了，发现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现在我们有一个暴露出来，我们完全期待它将在未来几日被发现。美国官员昨日12月1号在旧金山确认了第一例奥密狂病例，患者是最近从南非旅行返回旧金山的人，目前这个人的症状轻微，正在康复中。为了避免美国联邦政府在本周末部门关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德鲁洛在12月2号今日表示，国会议员已经达成协议，提供联邦政府运作资金到2月18号。德鲁洛说，国会议员已透过延续拨款决议案达成这项协议，若果获众议院通过，将送交参议院表决，再由拜登签署。在外界担忧美国遭奥密狂入侵之际，美国国会需要在12月3号午夜前通过拨款措施来提供政府在大流行病期间的运作资金。由于共和党人为抗议拜登的强行施打令，因此放缓了这个案在参议院通过，这也提高政府本周末关门的几率。俄国在11月15号的反卫星试验造成超过1500块太空碎片，这样令国际空间站亦不得不采取紧急躲避行动。现在就连 SpaceX 的星链卫星亦不得不采取躲避措施。美国商业内幕网站12月1号说，马斯克在推特上写到，我们不得不改变一些星链卫星的轨道，以减少碰撞的可能性。跟踪卫星和碎片物体的美国天文学家乔纳森·麦克道尔告诉商业内幕，只要碎片击中一颗卫星，后者可能会被完全摧毁，并产生成千上万的碎片，这样就形成了连锁反应，碎片撞击卫星，产生更多碎片，进而撞击更多卫星。根据美国国务院的估算，俄军反卫星试验产生了可观测到的1500多块的太空碎片，但现在还无法精确识别或追踪所有这些大型碎片的轨迹。另外，可能还有更多细到无法观测的太空碎片，而这些碎片亦可能对轨道上的航天器造成致命伤害。麦克道尔表示，如果追逐不到细的碎片， SpaceX 因此根本无法躲避那些碎片。之所以马斯克会如此紧张，与星链的飞行高度和运行方式密切相关。目前监测到的俄军反卫星试验碎片主要分布在440公里至520公里高度的轨道上，随着时间推移，后续会进一步扩散。而星链星座当前升空的超过1700颗卫星中，绝大部分都运行在550公里高度的近地轨道。正如美国专家所言，只要其中一颗卫星被碎片摧毁，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将导致运行在同一轨道高度上的星链卫星群被损坏。马斯克正计划将总数高达 4.2 万颗星链卫星送上太空。俄军反卫星试验会不会影响到 SpaceX 公司的后续发射计划，还不得而知。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